是如何摆脱毒与瘾啊。这个毒呢，就是讲的毒品或者是毒害。那毒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药，滥用了之后呢，就会上瘾，上瘾就中毒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在法律上边呢，它就是不允许这些人。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法律的定位，比如说有些地区它就是推动大麻合法化，可是有些呢，大麻就是一级毒品。所谓一级毒品呢，就是很严重的一种毒害啊，会残害人的生命，这个叫毒。那么如何摆脱毒和瘾？这个瘾呢，就不同的瘾呢，有赌博的瘾，有上网络的瘾，有呢就是酒的瘾，也有毒的瘾。那么瘾的定义呢，简单的来说呢，明知道已经破坏了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道德生活、精神生活、婚姻生活，你明知道已经破坏了这些，你还要去做，这个就叫上瘾了。上瘾呢，就会中毒的，上瘾就会中毒。那么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后呢，有一种上瘾的行为啊，大家都不知道的，都以为啊每个人都是这么做啊。那上瘾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它有两种，一种叫做身体的上瘾，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做习惯了，做习惯了突然你不做，那个身体就很不舒服了。吸毒就是这样子的，它产生一种耐药性，那么你突然间不吸了，它就会产生一种破坏力，觉得你啊又吐啊又呕啊又头晕啊又睡不着觉啊又不舒服啊，这个就是叫做身体的上瘾。还有一种情形叫做心理上瘾，就是说你做了一种习惯了，你有一种心痒痒，不做不舒服啊，那个并不是说破坏了你身体的，而是说你做梦啊无聊的时候啊，兴奋的时候啊，孤单的时候，有一种心理的成瘾，叫做心理的依赖。这一种瘾呢，比身体更要难戒。身体的瘾你可以靠着环境，坐牢啦医生啦、医院啦、康复中心啦、农场式的啦，都可以把你关起来也许一两个礼拜一个月，他的身体的瘾呢就表面上断掉了可是那个还不叫做断瘾呢，那个只是叫做戒断。戒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你那个急性的发作毒瘾发作的痛苦给它停止下来了，那个叫做断掉了急性的瘾。可是呢，那个只可以被称为叫做在治疗过程中，但是还没有治愈。为什么呢？它会发作的他时间到了，他心里不舒服了他有机会他就会再去。可是呢，还有一种叫做心理成瘾的话呢，就需要相当的时间了。那就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有一个环境把他关起来，他听懂了一些道理他就会戒掉的，不是的。那么心理的成瘾呢，是关乎生命的议题不是那个道德的问题。我们明知道吸毒不好的，不应该去做，哪个不知道我去赌博破坏了家庭，我有外遇上瘾了去破坏了家庭，我吸毒我或者是呢酒瘾啊什么瘾啊，谁都知道不好，但是呢没有办法不去做，那个是一种生命的议题，就不是说好与坏对与错，这个就不是关乎宗教的问题，这是关乎生命的议题。那么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如果没有被改变的话呢，它是很难摆脱这种习惯的。比如说一个猫，你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边10年喂它牛肉，那猫的生命的本质是吃鱼的嘛，可是你把它关起来不给它吃鱼，它要活啊，你就喂它牛肉你说我喂你10年，他已经习惯吃牛肉了，可是你那个猫笼一打开，你看这个猫出去吃鱼还是吃牛肉呢？他还是会去找鱼，因为他那个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 除非它变成另外一个动物，它就可能去吃鱼了，啊，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议题，就不是说你要把它治疗好啊，关起来啊，不要给它去做，它就可以不做了。吸毒也是一样的，你把它关到牢狱10年不吸，一出来，它那个生命的本质啊，就是个犯罪的倾向，它没有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呢，他不可能有个新的力量去面对这一种心理的诱惑或者是外在的诱惑。所以呢，这个毒我们把它定义为合法性的、不合法的，但是呢误用、乱用、滥用就上瘾了，所以毒瘾、毒瘾啊，你可以这样子分。有些人说我没有吸毒啊，没有吸毒也在上瘾，你喝咖啡喝多了也会上瘾的，因为你 abuse 了这个 coffee， 所以呢你是 不喝的时候你不习惯的啊。抽烟也会上瘾的，它有一种叫做耐药性，意思就是说你做惯了做惯了啊，你就明知道已经破坏了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工作生活、精神生活，你还要去做，这个就叫上瘾。上瘾就会中毒。那么毒当然呢，在法律上定名的，比如说白粉、海洛因啊，一定是毒品呢 啊。那现在你说这个 marijuana 这个大麻都合法了，就不叫毒品了吗？法律上不叫毒品呢，那个身体上瘾的那个情形还是中毒的。你想想看，吸大麻，他吸了之后呢，会产生一种幻觉，他看东西呢会飘的。那么现在酒驾都非常的严重的要禁止，因为一个人喝了酒啊，他茫茫的，他乱的套的时候呢，那开车驾酒很罚得很重的。那就是当初嘛，他就说给他合法化啦，大家都在喝啊，对不对啊？啊，要给他罚重一点呢，就可以不喝啦，这样子不行呢，你罚得太重，他还是会这样去。所以呢，现在非常的严肃面对酒驾的问题，将来这个大麻也要付上很大的代价。那酒驾都这么严肃了，那麻驾就更加的严肃啊。你吸了大麻的时候看那个人是这样子飘的，我吸过大麻，我吸了大麻之后呢，那个人懵起来的时候看人呢就是飘飘忽忽的，那人呢会 abuse， 他会滥用，他心情好他也多吸一点，要害要跟他忙，叫做兴奋。那么他心情不好呢，他也拿这个来做逃避，哎呀不要想这么多，忘记一切，他就给他吸呀，忙忙忙吸多一点给他害起来。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什么叫娱乐性大麻、医药性大麻，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词嘛。娱乐难道你可以控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娱乐一下，你就不喝酒了吗？你就不多喝一点了吗？心情不好嘛，他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而且他产生了耐药的话，一点不够两点不够，这个叫做温水煮青蛙，到最后了死了都不知道的，这个叫中毒嘛，对不对？所以毒跟瘾我们大家的观念要弄清楚哦。不过等一下如果大家要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基督教晨曦会，晨就是早晨的晨，曦光的曦，也就是说呢 dawn， 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黎明，一个阳光的意思。晨曦会这个名字呢，叫做它的工作内容叫做福音帮人家戒毒。世界上有很多戒毒的方法，有环境戒毒，有针灸戒毒，有医疗戒毒，有心理咨商戒毒，还有呢把你绑起来了就不让你出去的那一种戒毒的方法，当然也叫环境戒毒，种种戒毒的方法都有。可是按照历史的记录啊，戒了又戒，吸了又戒，戒了又吸，吸了又戒，层出不穷的在这样子的恶性循环，所以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真正把人彻底的给他戒掉，很难的。不过有些特殊性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呢他偶尔遇到了一种环境呢他不吸了，也有的，不多， 很难，但是普遍性的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一种戒毒的方法叫福音戒毒。福音戒毒是这么多戒毒方法当中最彻底的一种戒毒方法。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而耶稣基督呢是生命的救主。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在基督里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讲他的本质上边，他属神了，他成为神的儿女了，他是被再造的一个人，当然还有一个旧的身体啊，生活在那边，所以需要很多的磨练跟操练啊，要帮助一个人戒毒啊，三五七年的时间，哦，你说要这么长了、啊？不是打打针啊，吃吃药啊，以后懂得想了，不要吸就好了。懂得想也不可能懂得做，你也做不到啊。不要以为你知道就一定做得到，做不到的。所以那是非常痛苦。福音戒毒，晨曦会福音戒毒。晨曦这一个名称呢，是根据圣经罗马书13:12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什么意思？黑夜已深，就是说一个人吸毒、坐牢、流浪、偷啊、抢啊、骗啊、贩卖毒品，我呢这些都做过，但是更痛苦、更惨的，我是卖血去吸毒啊，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的港币。我们那个年代在香港啊，只有一两种毒品，就是海洛因、鸦片跟这个白粉，那毒瘾发作是很痛苦的，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边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啊，几乎是要爆裂，没有一口毒品我会死的，打滚呢、啊、我在地上，真的是这么痛苦的、哦、所以没有一口毒品会死掉，就什么都做得出来，偷啊、抢啊、骗啊、贩卖毒品，到最后去卖血去吸毒，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港币。那几十年前呢、啊、45年前那个时候80块钱很高了，一包白粉海洛因也不过是1.5块了、啊、在香港。有人说这种血还能用吗？还有人要吗？表面上看是不能用，没有人要，可是在商业的利益情况之下就是能够用啊。有些人呢打伤了，比如说黑社会啊、打斗啊、被人家杀砍了、啊、需要输血啊，满山就跑到这种诊所，立刻就帮你输血。那个这个诊所呢他就赚很多钱了、哦、他卖给你80块，他卖出去的话呢他就赚几十倍的钱了、啊、这个叫血毒啊。所以呢，黑夜已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吸毒的人、上瘾的人，他的生活糜烂到一个地步，到很黑暗、很黑暗的地步，到了很深，深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无药可救了，坐牢啊，砍砍杀杀啦，混黑社会呀、啊，贩卖毒品啦、啊，卖血吸毒，那个叫黑夜已深。然后呢，白昼将近，就是告诉我们说，黑夜在基督里是有尽头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当人接受了主之后呢，就有一个人新的开始。所以通常黎明之前呢是很黑暗，5点钟的时候最黑的，到6点慢慢亮亮亮，所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呢，就是说一个犯罪堕落坐牢无恶不作的人，到了晨曦会福音戒毒之后呢，他信了耶稣，有一个黎明的开始。黎明开始之后，他有个新的生活了。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暧昧的行为就是偷啊、抢啊、骗啊、卖血吸毒啊那些事情，带上光明的兵器，那不是砍砍杀杀的刀跟枪呢、啊、那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戒毒者的兵器。刚刚我们的传道也介绍我的见证，可能大家都听过了哦。那么我从小生在香港，成长在香港，学坏在香港， 吸毒在香港，犯罪堕落在香港，到最后差点死在香港，可是我也蒙恩得救在香港。怎么说？十二三岁我就出来鬼混，十五岁呢我就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什么叫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呢？就是要杀鸡头拜关帝，而且要滴血为盟，表示我是属于这个组织，又要忠于这个组织。我参加香港的黑社会的帮派叫十四 K， 那就是青红帮从我们中国大陆那边啊遗留到香港那边去的时候转成了黑社会。那黑社会里边有很多种活动，其中一种是吸毒、卖毒、贩毒。那么加入了黑社会之后，跟他们耳濡目染，到最后呢我就染上了这个毒瘾。起先我也告诉我自己，我不会上瘾的，我只是玩一玩，我只是跟他们呢被肯定而已，而且我多见识一下，将来呢我在学校里边混的时候可以当老大，我讲什么他们听不懂，我也可以找黑社会的人来保护他，所以我就有名气了慢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想到我吸上那一口白粉呢就被这个毒品捆绑了我十年。十年吸毒就十年戒毒，我戒毒用很多种的方法，绑起自己，航海，针灸，看医生，然后呢到台湾，我的父亲帮我买一单程的机票去了台湾，之后呢就不要让我回来，结果我到了台湾也在台湾又吸毒，戒了又吸，吸了又戒，戒了又吸，吸了又戒，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毒品戒掉，非常的痛苦，戒到最后我都不想戒了。我的母亲呢是一位传道人，有人说哇，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吗？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了。母亲非常的可怜呢，而且痛苦，因为他在传道的时候啊，被人家在背后指着来骂，曹教士，你不要再向我们传福音了，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如果你真的要传的话，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所以我的母亲是很丢脸、很羞愧、很痛苦的一位传道人。有一次啊，他从外边回来，一进门扑通就跪在地上，他说，孩子啊，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因为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受害，全家都痛苦，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那我虽然出来混黑社会，我虽然出来吸毒，可是我还是很孝顺，想孝顺我的妈妈的。我看我妈妈这样子跪在地上求我的时候，我也跪在地上求我妈妈，我说妈妈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再去吸毒了。话虽然是这么讲，心智虽然是这么立，可是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啊，最毒的地方就是连我妈妈都不要，不要爸爸，不要妈妈，不要人教的。一个吸毒的人呢、啊，自然就不要爸爸，不要妈妈，那个是叫心毒，那个是最毒的地方。所以一个人吸毒，全家都受害的，全家都痛苦。我的妈妈为我祷告了十年，我都没有听，我也没有改变。我有一次毒瘾发作，他还在那边祷告，我说妈妈祷告有什么用呢？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我说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请你给我一点钱吧。我的妈妈真的给我一点钱，叫我慢慢的戒，那怎么可能慢慢戒？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次我的妈妈跟我说，孩子啊，妈妈如果不是有信靠耶稣的话，我早就精神崩溃了。他说了一句全世界妈妈同样的有一个吸毒孩子的心境，他说了什么一句话？孩子啊，妈妈真是心如刀割，爱你又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爱不下去是因为你戒来戒去都戒不掉，不爱你又不行，因为你是我生的。你看多么的痛苦，那个心如刀割，我越来越体会了是何等的痛苦残忍呢、啊、那个心多么的脆弱、啊、如刀在割，你看痛不痛？痛在哪里呢？就是爱你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你是我生的。我真的非常的羞愧。所以有一天 我觉得我害得我妈妈真的很惨，我自己活得也很没有意思，我就自杀，我想结束我的生命。我自杀的方法就吸很多的毒品，让他不要醒来就好。结果那一天晚上吸了很多的毒品，我忙不起来，嗨不起来呀，从四楼滚下来。如果你近看，我的两个眼角旁边这边是爆裂的，眼骨都掀开，下巴这边分裂的，牙床都歪掉。当我醒来在医院的时候，一看那个脸好像鬼一样，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从此不再戒毒，因为戒不掉太辛苦，我就吸到死为止。不是我被人家打死，或者我打死别人就抓到监牢里边就一直坐下去吧。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贩卖毒品，突然间有人来敲门，我一打开门，三个人冲进来，两把刀子架到我的颈子上，把我架到半山上去。他们说，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我心里边想，我是受过流氓教育的，怎么可能出卖我的老大，不可能讲。结果呢，他们看我这么刚硬啊，就把我压在地上，用那个榔头打打到我肋骨这边断了五根。后来旁边有个人呢，拿了个铁条在那边打，我怕我的头被打爆就拿手去挡啊，结果我的手就当场被打断，看了这样子弯起来。最后他们拿两个铁钩在那边晃，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你。怎么废的？插进我的脚踝筋一扯，这个叫挑脚筋呢、啊、我就一辈子残废。香港有一个影片叫做古惑仔，那不是影片哦，我们就是古惑仔。古惑仔的那个编剧还是根据我们古惑仔来编剧出来的影片，那是真实的，我们那个叫挑脚筋呢、啊。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铁钩在那边晃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说惨了，今天晚上死定了。因为我看很多的黑社会的打斗啊，都是被人家挑了脚筋之后变成了掰缺腿的。虽然我非常的害怕，但是我有一个意念告诉我，不要出卖老大，不要背叛老大，背叛老大会被打死。所以黑社会的教育啊，就是教育我们要够义气，不要背叛老大。教育的力量是很大的，不过看你受什么教育。所以当时呢，我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和意志的情况，我就死都不愿意讲，我说死就死吧，你现在就打死我吧，打死我我还是个英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背叛老大，就这个一看法。后来旁边呢，突然间有一个人拿一个玻璃瓶子哇一下敲碎，就在我脚面上慢慢的割的都裂开了，这个脚面上到现在都还有这道疤痕。但是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的脚被割裂了，我的脚筋全没有被割断。我常常到国中啊去反毒啊，跟那些孩子说不要吸毒啊，吸毒很可怕啊！我这样子了，被割裂了。他们说牛牧师啊，你给我们看看你的脚好不好？我说不要看了、啊，这个很臭的。他说没有关系。他们好奇啊，结果我把那个鞋子脱下来，袜子也脱下来的时候，一看他们看到那个疤痕这么长啊，在那边，他们就说哇，我也说哇，我哇什么？感谢神，脚被割裂到这个地步，却没有被割断我的脚筋。直到如今，我就带着这个被割裂而没有被割断的脚筋，为福音奔跑，到今天已经第45年。这是上帝极大的怜悯和救恩临到我。那天晚上我被打晕了，后来有人报警，警察来就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一醒来，依然看见我的母亲跪在床边为我祷告。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她说：“孩子，不要想着去报仇。”她说：“恨是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她说：“妈妈爱你。”当我的母亲说“妈妈爱你”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又非常的内疚。感动是因为妈妈你还爱我，母爱真是伟大。 内疚是说，妈妈，你不要说爱我，因为你爱我，我也戒不掉的。你不要以为我这么爱你，你都戒不掉，没有办法，那个毒瘾发作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最后我的母亲讲一句话，耶稣也爱你。从小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信耶稣。我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吃饭之前也跟着妈妈祷告，我也在圣诞节去报佳音，我以为我是个基督徒，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我还以为我是基督徒。直到那一刻，我的母亲对我说，耶稣也爱你。我心里边想，耶稣在哪里啊？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我另外有个想法，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我需要耶稣的爱，去哪里找呢？我就到了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福音戒毒是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祷告，只靠耶稣戒毒。当我去戒毒的时候，我其实很不甘愿去的，我心里边想，这是天荒夜谭呐、这没有药物，没有医生，怎么能够帮我戒呢？只靠祷告，祷告，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有可能吗？但是我为了骗我妈妈，又安慰我的妈妈，我就愿意去。1977年7月15号，我的母亲把我送到那个码头，要开船到那个岛上了。我依稀还清楚记得我的母亲为我祷告完了离开时候的背影，那真是可怜呐、一个老妈妈，白发苍苍，自己是个传道人，一点力量都没有办法向人家见证耶稣，儿子都还没有改变，可是他又要去传道，就这样子离开了。但是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进了晨曦岛之后，虽然我看了很多吸毒的人，以前我认识的，我很高兴，我心里边想，又可以搞毒品了，所以那是很矛盾的，又进去戒毒又搞毒品，所以监狱里边都会有毒品的、但是是很正常，对我们来说，刚去呢，吸了很多毒品，茫茫的，嗨嗨的，所以呢还很舒服。4个小时到6个小时过了之后，我毒瘾来了，毒瘾发作了，我又想跑，结果有个老弟兄，老弟兄不是很老的老师，他已经戒掉了 ，senior。一段时间，他们在看过我们这种新人的时候，我说弟兄，这你这边有没有香烟呢？他说烟毒不分家，我们这边戒毒也要戒烟。那我说有没有啤酒给我喝两口？他说酒毒也不分家，这里戒毒也要戒酒。那我说有没有安眠药啊？他说我们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耶稣。我说你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戒呀？他说有有有。我说有什么啊？他说我为你祷告，我差点晕过去了。我当时啊这么痛苦，你还在那边为我祷告。可是他真的跪下来地上为我祷告，他说了一句话，我今天都在用这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求你从前怎么救我，怎么帮我戒毒，今天同样来救他吧。我光是听了这一句祷告，我已经产生了一种盼望。我没有看过人真的戒掉，我看到他跪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演戏呀、我知道他出来混过，我知道他坐过牢，我知道他是老吸毒鬼，但是他竟然跪在地上为我祷告，求耶稣从前怎么救他帮他，现在也同样的来帮助我。我觉得很有希望我看到有一个人戒掉了。后来我也偷偷的跪在地上，为什么要偷偷呢？因为在我们出来混黑社会的时候被训练了，流血是不流泪的，不要跪啊，跪是很老种的，所以我很怕人家看不起我。我们撑墙啊，流血都不流泪的，你叫我跪不可能的。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人跪在地上，非常感动，他很诚心地为我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从前怎么救我，今天同样来救他吧。我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我也偷偷地跪在地上，我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神，求你帮我戒掉，如果你帮我戒掉，我就相信你。这个祷告啊， 是不对也不成熟，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是想要戒毒啊，我心里边想你如果能够帮我戒掉我当然相信你啊。可是那天晚上啊，我祷告完了之后我还能睡两个小时。如果我们当中有医生的话，一个海洛因发作的人能够毒瘾发作又没有药吃睡两个小时，那就是神迹了，那就是神的作为了。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的过去，到了最后我就慢慢的摆脱这个毒品缠累的痛苦，可是我的心毒还在呀。我的心毒是什么？我非常恨那个杀我的人，我很想出去报仇，因为我晚上都做噩梦啊，在那边叫歇斯底里，因为被打得都怕了。我的弟兄在旁边说，哎呀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啊，你在叫什么啊？我说我又梦到被那个人打，打得我怕了。我那个时候还不成熟啊，虽然我愿意信耶稣啊，我就向耶稣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向你请假一下，我跑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要不然的话我顶不顺了，我睡不着。可是耶稣不会听你这种妄求的祷告啊，你可以祷告，但是你乱求神是不可能会答应你的。你可以要你爸爸买东西，但是你乱求的话你的父母是不会给你的，为了爱你跟保护你啊，他都不会听你的祷告的。我现在非常的体会，主耶稣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在爱我们，也是在保护我，因为我们人呢都是为自己的私欲在那边妄求，神没有答应这个祷告，结果我就没有出去也出不去。后来慢慢我在里边改变了之后，我越来越愿意去认识神，我的母亲不断的写信给我，我也不断的在里边看到别人的爱心，我也认真的去想我将来到底怎么办，如果我戒掉了之后有什么出路呢。后来我就仔细的去查考神的话语，甚至于我去读神学，甚至于呢我把自己献给主，因为我读到圣经有一个呼召，路加福音22:31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坚固你的弟兄吧。我的名字戒毒之后就改了一个名字叫 Simon， 因为我的弟弟叫 Peter Simon 啊。但是我看了圣经那个 Simon Simon when you bat to Jesus strengthen your brothers，你回头之后要去坚固你的弟兄，我就问我的主说，我的弟兄在哪里呀？很清楚给我一个意念，你的弟兄在吸毒，你的弟兄在坐牢，你的弟兄在街边流浪，你去告诉他们耶稣怎么帮助你戒毒。我就把自己献给主了，但是我爱心不够，我脾气很大，那些人在戒毒的时候在那边吵啊，我真的想揍他一顿啊，因为呢他在那边挑剔，在那边捣蛋。后来我发现这不是靠血气可以做成的，我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就去读神学，装备自己在神的话语的下功夫。到了最后我很清楚神呼召拣选我，差派我成为福音戒毒的工人仆人，神的仆人。我就在香港侍奉主7年了啊，戒毒1年，然后7年之后我就被香港差派到台湾，成立台湾晨曦会福音戒毒，到今年呢已经第39年了。那么所以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第46年了。这一次我来加拿大，因为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成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19年前成立了。我们也在温哥华成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叫女子戒毒中心，多伦多是男的弟兄的啊，温哥华是女的。所以每一年我都来2次，到处布道见证，带了我们的弟兄呢去教会里边，好像这种讲座啊，来分享我们的见证。现在我要邀请我们晨曦会的团队啊，一起来啊诗歌和见证啊，请我们的啊团队上来。我们也请我们的义工啊，老师这对夫妇啊，风雨不改陪着我们啊，师母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我们唱歌呢，你不要听我们的歌声，你听我们的心声。我跟你讲，我们的歌声都五音不全的，但是我们从心里边唱歌啊，唱出来啊。等一下我会请他们呢，有一点见证的分享。好，我们先唱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我们在有没有歌词在哪边啊？麻烦你，我们要唱的第一首歌是，请讲。今生跟随主耶稣啊。这里有两位姊妹啊，师母请举一下手啊，我太太师母刘师母，她没有吸过毒，哈哈，不过她呢很勇敢啊，嫁给我的时候啊，有人访问她，你怎么这么大胆呢、啊？这么勇敢，嫁给一个流氓，嫁给一个吸毒的人，你不怕吗？她不晓得怎么回答哎。后来我跟她说，她不是不怕，她是不懂的吧？后来呢？他跟我一起服侍主几十年啊的，还有另外 Molly 是我们的营养老师啊，就他指导我们戒毒的人呢、啊，心肝肺脾肾都被破坏了，他常常呢好像一个妈妈来关心我们弟兄啊，现在又从多伦多开车子载我们来这边一起啊诗歌，这是两位姊妹，好吧？其他的弟兄都是吸过毒的过来人，等一下我他们自己啊来介绍，好。我们来唱第一首歌，叫做《今生跟随主耶稣》。
不好意思，可以帮用歌词出来吗？
一个。
们现在请第一位为我们做见证的是 Henry。Henry 是我们在多伦多